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对两位到访的美国部长表达了他们对美墨边界墙和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的关注。墨西哥内政部长索奥里奥说，我们不同意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有关墨西哥的不同措施。外交部长卡索则说，墨西哥人对被视为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墨西哥人有害的政策感到担心和不满。这些意见是他们在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会晤的时候提出的。美墨两国部长一同出现在墨西哥外交部的记者会上，但美国官员没有接受记者提问。蒂勒森在发言中说，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强大的异国，同时也会有分歧。他表示会谈是富有建设性和向前看的。凯利强调，川普加强对美国非法移民的打击，但不会出现大规模驱逐出境，也不会动用武力来对付非法移民。蒂勒森和凯利抵达墨西哥首都后，川普预言这两人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并且补充说，我们将与墨西哥保持良好关系，如果不行也没办法。伊拉克星期四说，美国控制、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收复了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摩苏尔机场。在国家电视台屏幕上出现的快讯宣布，快速反应部队和联邦警察完全控制了摩苏尔机场。伊拉克部队星期日发起了新的攻势，试图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西部。伊拉克政府在一月末说，他们已经解放了摩苏尔东部。伊拉克中将贾奥达德表示，巴格达方面的部队在无人机和重型火炮的支援下，从几处阵地向机场推进。有关攻占机场的最初报道说，伊斯兰国几乎没有抵抗，但后来有报道说，政府军与机场建筑内的激进分子交火。伊拉克特种部队一位军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和从无人机落下的几十枚炸弹袭击政府军。这名军官说，至少有十几人受伤，不过很多是轻伤。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对坐满大厅的保守派人士说，川普政府是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彭斯是目前为止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言的最高官员，这个大会是保守派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彭斯以竞选演说般的激情说，川普是一个有信念、愿景和勇气的人。他说，川普已经在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人民所做的承诺。星期四早些时候，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对保守派们说，可以预计与媒体和其他反对派的交锋每天都会发生。马来西亚警方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是被神经毒气毒死的。警方说，在金正男脸上和眼睛上发现了维埃克斯毒气。金正男上星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子在脸上抹上毒气身亡。维埃克斯毒气被联合国界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本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与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中有哪一些选择。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的时候，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个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许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给川普政府构成了最为紧急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wre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Tha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Then I can't help you anymore.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 R-A-C-K and brain B-R-A-I-N. 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有的人经常喜欢乱放东西，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他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他至少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啊，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 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 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9:30了， Larry 估计还要6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Wanda 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oshi.
Karaoke?
No, karoshi, 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汪达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 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
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roshi。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 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 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啦，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 T-I-M-E, time.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 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五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三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 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冷静一点，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
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我侄子以前就常说，上了大学离开家就不用再挨他妈妈的骂了。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嘿，她还会发短信来骂她。看来啊，下次我去练瑜伽得带上我嫂子，让她学会放松，别动不动就上火。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
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 rant 和 rave 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 R 打头，押头韵吧。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ve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 I realize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 wi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对两位到访的美国部长表达了他们对美墨边界墙和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的关注。墨西哥内政部长表示，我们不同意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有关墨西哥的不同措施。墨西哥外交部长卡索则说，墨西哥人对被视为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墨西哥人有害的政策感到担心和不满。这些意见是他们在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会晤时提出的。美墨两国部长一同出现在墨西哥外交部的记者会上，但美国官员没有接受记者提问。蒂勒森在发言中说，美国跟墨西哥是两个强大的国家，有时也会有分歧。他表示会谈是富有建设性和向前看的。凯利强调，川普总统加强对美国非法移民的打击，但不会出现大规模驱逐出境，也不会动用武力来对付非法移民。伊拉克星期四说，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收复了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摩苏尔机场。在国家电视台屏幕上出现的快讯宣布，快速反应部队和联邦警察完全控制了摩苏尔机场。伊拉克部队星期天发起了新的攻势，试图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西部。伊拉克政府在一月末说，他们已经解放了摩苏尔的东部。伊拉克特种部队一位军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和从无人机落下的几十枚炸弹袭击政府军。这名军官说，至少有十几人伤亡，不过很多是轻伤。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对坐满大厅的保守派人士说，川普政府是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彭斯是目前为止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言的最高官员。这个大会是保守派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大会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一个酒店举行，前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高涨，这是十几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彭斯以竞选演说般的激情说，川普是一个有信念、愿景和勇气的人。他说川普已经在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人民所做的承诺。星期四早些时候，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对保守派们说，可以预见与媒体和其他反对派的交锋每天都会发生。当保守的共和党人聚集在马里兰州时，民主党反对派将在亚特兰大聚会选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新领导人。奥巴马政府的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凯斯·埃里森是最有希望的人选。民主党在去年11月的选举失利之后，正试图重整旗鼓。立场温和的佩雷斯得到更多主流民主党人的支持，而直言不讳的埃里森得到党内更倾向自由派一方的支持。马来西亚警方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是被神经毒气毒死的。警方说，在金正男脸上和眼睛上发现了维埃克斯毒气。金正男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子在脸上抹上毒气身亡。维埃克斯毒气被联合国界定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本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与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中有哪一些选择。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当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个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许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给川普政府构成了最为紧急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提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比如直接与这个封闭的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早些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时候，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它的好战性。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赵婉成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由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美中合资大片《长城》上周末在美国院线上映，仅仅拿到1800万美元的票房，惨淡无比，而且还迎来了美国影评业的一阵恶评。有评论以灾难形容该片，甚至还认为以任何文化标准来衡量都是烂片。这部耗资1亿5000万美元的大片被认为是出资方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进军美国好莱坞的试金石。为何它如此不受美国观众待见呢？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曾经告诉美国影业高管，他们需要提高电影的质量。而长城在北美市场的崩塌是否显示中国要取代好莱坞，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罗教授您好。
早上好。
是。第二位呢，同样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好。
哎，余文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媒体对于《长城》这部电影啊，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纽约时报》的影评是这样说，他说这部影片呢，混杂了浪漫元素和蹩脚台词，还充斥着宣扬双边合作有多好的蠢话。而《洛杉矶时报》呢，则说，如果说你要找一部耗资巨大又没有头脑 doesn't make sense 的电影，那么《长城》就是这个代表作。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电影网站 IndieWire 的评论标题上就说，这不是好莱坞的洗白，纯粹呢就是一部烂片，麦特戴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那我想首先我就想请教罗弗林教授。罗教授，我们知道这个长城去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您就已经在广州看过这部片子了，您的观后感是什么？您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观众不买单呢？
啊，你好，谢谢。我其实我的反应是有一个过程，我本来没有打算看这个电影，但是我在广州的时候有很多空闲的时间要打发时间，所以我们那个看了几部电影，这是其中一个，因为它当时就是刚好放映了。我本来不是很想看，我觉得不会是很好看的。然后我第一个感受，我就是开始看电影的时候是很反感的。因为他这个太离谱了，就是说他的情节太离开了就一种历史的这个真实性或者是文化的准确的这个表现。但是后来我就放下了我这些要求，我就把它当作一种娱乐的一个经验来看，然后就这样把它看完了，我的反感就减少了一些。就是如果完全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的一个经验的话，这还是张艺谋的一个长处，所以我还是觉得没有浪费这个票价，但是我也不会给他一个好评。
是。罗教授，我们知道张艺谋导演自己也说过，这部电影呢，他认为是一个好看，但是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一个所谓的爆米花的电影。可是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实际上外界给予很高很高的这个一个任务，或者认为它具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不论是在投资金额、在演员的阵容上，都可以看到它试图要来向好莱坞的大片来靠拢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就像您说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娱乐片来看，其实不坏。那为什么他在美国却没有办法取得成功呢？
我觉得因为期望太高了，这也是因为是张艺谋的电影，张艺谋还是有这个全球的名气，他还以前拍过一些非常了不起的电影，所以知道是他导演的，觉得是有一个很高的期望，然后第二呢，就是觉得因为有麦克 Damon 来演，他演的电影就是好莱坞的电影也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不会觉得他是那种会完全利用一个机会赚很大的片酬的演员。但是所以这两个因素我觉得使得大家这个期望太高了，所以看了几分钟就知道是完全是失望了。我自己想，如果这部电影不是张艺谋导的，也没有 Matt Damon 在里边演，可能会有更好的这个接受。
哦，您觉得还会有更好的一些票房成绩表现？嗯，非常有意思。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在德国的长平先生。长平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说这个长城在美国票房失利，但实际上它在其他全球市场总共的这个票房还是达到了2亿4千万。可是我们知道即便是在中国，它也受到了这个褒贬不一的评价。我们看到一些中国网友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评价，比方说这些网友他们说这个整体看起来画面是不错的，那么适合喜欢大型晚会或者文艺汇演的朋友们。那么他们认为电影的演员相当尴尬，英文台词也尴尬，艺术体操表演尴尬，角色定位更是尴尬。还有网友说国师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实在令人欣赏。那么另外还有网友说除了浪费钱我想不出别的评价了，张导还想拍续集和星球大战比，这自信心也是很饕餮了。学拍好莱坞烂片这种事还是不要花太多钱，看着心疼。那么最后呢，我看到这位网友他的这个评论呢也非常有意思，他说至少我觉得烂到爆炸，要不是不可描述的组织要求去看，我是绝对不会去看的。毫无逻辑的剧情和僵硬的表演，他给一星要给奥运会开幕式，另外一星是要给面部生动的外国演员和饕餮们。那长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为什么这部电影很多人，我们看到中国媒体说美国观众不喜欢，这或许是因为文化兼容做得不到位，但是为何连中国观众也不赏脸呢？
哎，大家好，首先啊，我是想说不以票房论英雄，就算这个电影的票房更好一些，我还是觉得它是一部烂片。然后再次呢，说张艺谋，我想他基本上是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机制毁灭了一个典型。早年的张艺谋还是有一些艺术才华的，但是后来从拍英雄开始，他变成了一个利用他的名声和利用中国这个巨大的电影市场投机，包括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投机关系。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实际上他在后边，如果说还有一些可看的东西都在重复他早期的所谓一点才华，而其他东西比如说这个故事的这个叙述、故事的内涵，这些都是在倒退的。这个早年他的电影基本上是每部必看，但是到后来是越来越看不下去。这一部电影网上有盗版片，我试着看了一下，实在没有看下去。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对他已经是够客气了，已经够他够赏脸的了，他还是挣了很多钱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对这部电影，或许您对于这部电影的表现您也可以提出一些您的看法。那我们今天针对中国导演张艺谋的这部电影《长城》在美国的票房失利，我们想来看一看背后的原因，那么在中国的观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另外在中国所谓要进军好莱坞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和野心，会不会因为这部电影的失利而受到相关的影响？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400-120-0551，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以港台欧美好莱坞电影相比，中国电影只不过是跟风追随的三流电影产业，可想而知电影《长城》不过是追随好莱坞电影跟风抄袭的作品，所以北美票房惨败。中国想要取代好莱坞就是中国梦的表现，体制下的腐朽没落思想意识形态 不可能有好的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原创电影作品产生，大量的垃圾电影，老百姓能看能选择的好电影少之又少，不好看又不能退款，从而宣传打造骗人的每年中国电影票房的神话。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对老百姓的一剂麻醉剂和强心针和防腐剂。再见。
好的，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这个电影吧，各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由于中国的电影剧本它得受到严格审查，也不能让它有什么借古很明显的借古讽今的这个讽刺权贵的这个内容出现，所以嘛，这好看不好看，这也就是一种具体的在天朝的一种表现。
嗯哼。
但是在美国呢，人家那么自由，肯定是对电影很挑剔了，那没办法。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陕西的胡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这个《长城》这个电影，从网上看了一些，就是反正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因为什么？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所以有些中国认为体现到爱国主义啊和民族主义这东西，在国外并不认同。你就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你像美国人认为那个鸟是应该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中国的小孩子认为鸟应该关在笼子里。说长城在中国认为是一种国家保卫的一个屏障。可是有西方认为长城实际上比长城以外呢，再说古代的长城和今天的长城意义是一样吗？就说中国啊，中西的文化交流要有个宽容，不要像中国有些那个有个小品演员有句话，我骄傲啊，你骄傲什么呢？骄傲就意味着你要失败。毛主席说过，骄傲使人落后，是吧？虚荣使人才进步。说中国在拍这些影片的时候，不要过重于宣扬，是吧？那个什么民族主义情绪啊，要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使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才是一个成功的电影之路。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就想请罗教授、罗福林教授您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发言呢。那么尤其刚刚张先生也提到说，当在谈到说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时候，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经常会有凸显像这样的一种情节存在。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因此导致在美国呢，这部电影没有办法让美国观众所认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一直有意要来进军这个美国的电影圈，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电影公司到中国去拍摄与中国元素相关的，甚至来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那么中国政府到底在这方面他们应该注意到哪些东西，才不会导致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那么甚至让这个美国的观众无法来接受呢？您的看法？
我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国政府要关心的，这应该是这个文化输出，应该是文化产品本身是很优秀的，它就自然输得出的。你这个文化输出不是号召的出来的，也不是领导的这个能那个控制的事情。那么对于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是我也并不觉得具体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长城》这个电影是有一点避开爱国主义的这个思想，而是因为有不同文化的交流的这个情节。其实它是一些道德观念的这个考虑或者思考，要不要就是忠诚或者对你的朋友、友人，或者是对一个有义气的人，值得去帮助这些。我觉得这些也有价值，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也有。我觉得电影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他不太会讲故事，他故事这个叙事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刚才提到这个张导，他说这是包玉米花的这个电影，其实好莱坞这个大片并不是包玉米花的，都有很强的这个叙事艺术在里边才能取得胜利。
是。那么长平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确实很多人说这个长城 城》这部电影实际上避开了非常多的这个敏感性的议题啊。那么对于所谓的中国这种剧本审查的制度下，这是一部非常安全的电影。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安全，在美国反而无法引起共鸣？那么您认为在中国这种强烈的剧本审查的制度之下，中国的导演、中国的电影界还能够有任何创造力的空间吗？
首先这个中国电影是这样，他如果通过了剧审查，那他又想回避一些问题，那最后他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变得非常的空洞。因为这个也是对他们对好莱坞或者中国舆论宣传中都对好莱坞宣传的一个误解。他们以为就是把它说成好莱坞固然是一个这个有很多技术包装的一个电影产业，也有很熟的东西，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就像这个罗教授所说，它是一个这个在叙事上，甚至在内容上，甚至在价值观上是有它的这个东西的这样一个文化产业。那在中国电影，它可以回避一些可能在好莱坞有争议的价值观，如果不回避呢，它一定就是相反的，不是跟好莱坞一致的。比如张艺谋的这个英雄里的天下，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边的那种豪辱，或者是这个什么三张恋之中的这个清纯，包括这个电影引起争议的什么白人拯救世界，这些在好莱坞是它是好莱坞的敏感，它是可能是犯忌的。那如果他想回避这些问题，但是又不能那去符合好莱坞的政治正确，他的这个个人英雄啊，他的对怎么对待这个妇女权利啊，怎么对待少数民族啊，这些怎么对待权利啊，如果他不能去做，那么他最后只剩下这个比较空洞无聊的这样一些东西，他必然使这个电影几乎无法成立。
嗯，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这位观众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们别小看这个什么的一首歌曲或者一部电影它这个里面呢，只要是涉及到敏感性的问题的，它都会被文化部的是审查的。如果说这部电影的话影响到敏感问题，那绝对会被封杀的。我觉得那个长城这部电影是叫长城是吧？这部电影的话，长城这部电影是不是中国那个长城呢？我觉得它这个既然是一部电影的话，这个长城就是一种，它就是一种装置的体现啊。长城是秦始皇时期的嘛，它这个有这种东西存在里面。反正这个问题我还要下去之后，我继续要查究一下看怎么一回事。好，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一些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想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他说在被权力与逐利双重因素扭曲的中国影视业，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去行政化的管理，那么以此来更好的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呢？那么我想就这个所谓的去行政化，还有如何来管理中国的影视业，才能够促进更好的一个文化输出，我们继续请罗福林教授来谈谈。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一些，罗教授您的看法。
对，文化的这个创作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应该也不怎么受这个政府的支持或者是这个控制。所以那个政府，你再完善这个政府机构或者行政的这个体制，关于这个文化的这个创作的话，你还是弄不出一个有自然的那种感觉的艺术品或者是娱乐的产品。这应该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应该有自身的这种这个发展的这个倾向，所以他不应该。那我知道，我不能说这个不可能有审查制度，但是这个审查制度要尽量的避开。就是说，你拍电影的时候，你不要往这个审查制度所控制的那个范围来拍，而是拍你能拍的那些。不用这样的话，你不用特别的歪曲你的那个情节和这个主题。
是，那么长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就决定了，不可能放弃对文化产业的审查。 而且事实上是这些年来是越来越这个严格，越来越全面和越来越精致。另外呢，它创造力不是一个可以分开的东西。如果张艺谋想跟政府合作，他的创造力必然要受影响，哪怕他在拍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他心里仍然有一个自我审查存在。那么政府给他的任务呢，正如你刚才提到是要讲中国故事，那这其实是一个话语羞耻术。中国那就像把中国政府把这个反对中共叫做反华一样，他把这个对维护这个政治维护这个政权的这样的故事叫做中国故事。事实上中国当然有很多故事比如说这个陈光诚夜逃东部村，王立军夜闯梅林馆，就是古开来怎么杀，或者是这个一些小老百姓上访被扔进这个精神病院，这好莱坞可能都会被拍成很好看的电影，但是呢中国是没有这个可能。这些中国故事包括张艺谋之前讲的那些被中国政府不欢迎的那些中国故事，被认为是暴露中国阴暗面的中国故事，他都不让讲。剩下这些中国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包装术，是指的中国政府想要讲的对他的统治有利的故事。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那么文化的话呢，它应该是有价值观的。现在它在进行文化输出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然后的话呢，在中共的一掌这个统治下，哪有什么价值观？他们崇尚的什么？崇尚的是金钱，崇尚的是实力，崇尚的是暴力，啊，他所以说他的电影是必定会失败的，他向外输出绝对会失败，在国内他也站不住脚。我的观点就是这些，谢谢。
好，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罗福林教授。罗教授，您刚也提到，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企业，在商言商，当然这个钱很重要。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观众朋友在中国剧本的审查，还有对于所谓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不同，所以中国要走向西方好莱坞，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西方媒体，中国有没有可能取代好莱坞，都有这样的讨论。可是现在很多人说，从长城的失败看来，中国要进入好莱坞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王健林，也就是这个万达集团的董事长啊，实际上他在上个月还这个提醒美国的电影业高管说，你们要提高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质量，结果他所投资的这部巨额投资的长城怎么在美国遭遇了滑铁卢。很多人说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尴尬，这也显示中国要进入好莱坞实际上难上加难。您的看法呢？
我并不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有一点夸张。这个长城的重要性，其实中国早就进入了好莱坞，有很多这个成功的比较成功的这个例子，比如说变形金刚啊，还有很多这个合作的，他们当然就是中国文化因素比较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能说中国没有进入好莱坞，好莱坞是现在非常需要中国的参与，而且是也会跟中方一个有很合作的态度。我一个同事在我们大学快要出一本关于这个合作的一个专著，叫这个Hollywood Made in China， 就是这个好莱坞中国版，就是讲这个故事。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长城失败就是中国这个进入不了好莱坞，早就在好莱坞里边。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中国的故事，或者中国文化内涵，很多导演的电影已经很成功的做到了，包括这个李昂拍这个《喜福会》，或者是这个《色戒》，根据这个张爱玲小说的这个电影，然后周星驰拍这个《西游记》《大话西游》，这个非常好的那种大片，这个讲述中国的故事，还有贾樟柯讲那个当代的中国也讲得非常，就是得到好评的。所以并不能说中国没有讲中国的故事的文化输出，这本来也存在的，也本来得到了好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罗福林教授还有长平先生，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 考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为您探讨十九大即将到来，中国官场上出现了许多官员争功表忠的所谓集体发力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您锁定明晚的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